还有一种人是积极的，很看抵挡权。我知道有这样的人，我也认识过这样的人。上帝的爱在寻找他，他知道上帝的爱在寻找他。抵挡神，怎样抵挡神呢？他宁可就失信，就否认神，
根本没有神，
否认
攻击教会，攻击信徒，攻击上帝的作为。如果有神，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哎呦，一大堆问题啊！基督徒跟他问的这个话都不能回答，终归一句，就是他不肯面对现实。一个人如果躲避神，这个人就是不肯面对现实，因为上帝是最现实的。今天有许多哲学家，有许多心理学家说信耶稣的人是最不现实。我告诉你啊，不信耶稣的人才是最不现实，对不对？神是明明有的，你说没有，那是最不现实的。不信耶稣的人是最不现实，躲避现实，不肯面对神，不肯面对现实。又哪就是如此？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如此。上帝爱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今天特别为基督徒说的这几句话，不但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给我们预备计划。什么计划呢？在他永恒的国度里面有一份是给你给我，要我们在这个整盘的计划里面完成那一部分，我的这一部分。你若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你若要做一个面对现实的人，你就要接受神所给你的这一部分。但是你更喜欢你自己的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你比上帝聪明。刚才我们讲到男孩子，现在讲一点女孩子，虽然不是经验，是观察来的。女孩子啊，开始学煮菜的时候啊，战战兢兢，但是煮了第一种菜以后，第二次再煮的时候啊，哇，她是很伟大。她想我会了，不再问妈妈。到她真正的在第一次煮的时候啊，还是妈妈帮助她，她煮出来的时候，哇，呱叫好吃啊，不得了啊。再下去的时候，她说我自己来。她一自己来的时候啊，她会知道说好麻烦的，到底先下油啊，或者先下盐，或者同时下那个味精啊，是先下呢，或者要上桌子的时候才下啊？那个胡椒到底是什么时候的？要多少多几次几条根？开始他想他比妈妈更会煮了，你看客人都称赞了，现在是自己来了。当你自己来，你发觉到你的力量赚不到，那还是很小的事情，还可以慢慢学，可以学来的。煮得不好烧焦了呢，下一次再煮一次。太辣了呢，丢掉了再煮一下。不够咸还可以加盐，那个还可以再来一次。但你生命的东西，时间是过去不会回来的。你不能说我十二岁的时候做错事情，我再从十二岁开始，十一岁来，没有。你昨天做错事情，你不能说昨天不算，再回来一点，你不能啊。过去就是过去了，机会过去就是过去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件事情。刚才我所说的，我不能说刚才所说的，我现在呢，我再回去刚才那个地方，你已经听见了，你说好了，算了。很多人常常是这样，我刚才说的不算哦，不算 ，don't take it。你说 OK，don't take it， 但是呢，你能不能够 OK？ 不能的，已经说出去了，对不对？不能再来一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想我们比神聪明，我们还有一些人呢、啊，不信主的人不必讲，信主的人还有一些人会想啊。如果我做上帝，我不这样做。 好在啊，他不做上帝，上帝也不让他做，因为给他一做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中，躲避神，因为我们讲上帝糊涂了，如果不是糊涂就是傻瓜了，不是傻瓜就是太过固执了，不是太过固执是古怪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看完全，你是看一部分；上帝是看结局，你是看过程；上帝是看终点，你是看起点，对吧？所以你怎么会看清楚啊？你怎么会看清楚？好像什么呢？好像小孩子啊，单单看下来，不看远一点。一些人驾车，我不知道你驾车到什么程度啊？我想在美国驾车的人，个个都是跛脚，差不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开 highway 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是驾车应当怎么样。刚刚学驾车的人呢，单单看前面。你一开了 highway， 你知道说不是单单，你要看远一点，对不对？你呢，单单看这里，哦，这个没有车了，你过去。糟糕，你的速度是汽车，你单单看这里。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快？哪一个人会答复我？什么东西最快？我给你算到十，你回答我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你再用这个东西，七、八、思想。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再用这个东西，你的思想最快，你想不出来。思想快，越快就越危险，对不对？越快的东西呀、啊，就越需要控制。你同意吗？这个是很普通的原则。快，什么东西能控制你的思想，管理你的思想，就创造思想的主宰可以管理。上帝给我们的，他可以管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我们懂得顺服他，不然的话，我们是凄惨到了极点。又拿起来，往他失去，都毕业了。他不肯面对现实，他把上帝当作是愚昧的，他比上帝更聪明，单单看不前的，他没有看到那个永，看那个终点，他没有看，他能看那个起点，看过程，没有看完成全程，他没有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又拿，看看他的结局。他付的代价是什么？第一个代价，他付了那个船票；第二个代价，他付了那一段时间。那些不太重要。当你看第一章的时候，你知道他付的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哪一个人会讲出来？我给你几个 hint， 你找答案好不好？又拿一上了船以后就做什么？啊？就到哪里去？到睡觉，去睡觉。到哪里去睡觉？给你一个兴趣，为什么跑到底床去？后来呢？狂风大浪了，大家都跑起来了。又哪呢？还在哪里？没有起来，是真睡假睡，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知道的，就是呢，到这个船长把他喊，你这个沉睡的人啊，起来求告你的神，就是说我们大家祷告，你不祷告，起来祷告。这个对他说话是外邦人啊，不相信耶和华的，叫他祷告。这个等一下，这一点我们一会儿可以拿来思想。后来呢，到这签的时候，拿到又拿，我们要怎么办？又拿知道不知道应当怎么办？又哪知道应该怎么办？他问你，他付的最大代价是什么？跑到床底去睡，睡觉还不够，还要跑到床底去，那奇怪，底窗去。他叫起来以后，他知道应该怎样做。你找到吧？一个人为什么睡觉？除非又哪有病。 这个病叫做睡觉病。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的，当你看的时候，又那是很清醒的，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很分离的，又是横沉睡，一方面又是很清醒的。他知道他躲避耶和华，他知道他对他们说，我躲避耶和华要怎么样解决呢？把我拉起来丢在海里面就可以解决了。到底他怕不怕被丢到海里面去？怕不怕啊？怕。我想不单姊妹说怕，弟兄也知道是怕，知道怕。如果不怕的话，他老早自杀了，自杀都怕了，他自己跳去不是好吗？他也不要必要自己跳去。他的那一段逃避神的过程呢，是在一个惧怕的状态，他失去了安宁，他失去了平安，上帝的儿女的平安，那是他付出最大的代价。为什么躲到其庄去？他想在这里呀、啊，或许人不会打扰我，或许呢，上帝也看不见我。为什么睡觉？我不要再动脑筋了，不想再想了。你不动脑筋，上帝就动那个船。把那个船摇起来了，动了船他还不醒来啊，叫一个外邦人来呼唤他。当你失去上帝儿女的安宁平安的时候，你失去那个荣耀，你没有上帝儿女的荣耀，在外邦人中间不能做见证，还要让外邦人来呼唤你。看凄惨不凄惨？中文呢，英文看不出来。中文呢，我们这个文学有一种特别的价值。你看这一章的时候啊，你看看上上下下，上是上一次，下是越下越多啊。第一节的时候，第二节的时候，第二节、第三节，他上了船，以船上的人同往他池去躲避耶和华。到第四第五届的时候，他上船以后就什么呢？就下到窗底就下去。他一下到窗底里面就去沉睡，所以再下去。他沉睡醒来了以后呢，他们把他丢到哪里呢？不是窗底啊，是堆到哪里？堆到海底去，再下去了。到了海底还不够，被鱼吞上去啊，吞下去啊，吞下去再下去一层。所以到第二章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第二章我念一节经文啊，第二章第二节我念给你听。我盼望我可以用又拿那个情况我念出来，就是又拿的祷告。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从阴间里生出呼求，你就呼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向就是海的深处。第六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其他的情况，下，再下，再下，沉，再沉。亲爱的弟兄姊妹，即使躲避神的结果，你永远不会有平安。你就是有船，你没有平安；就是船上的人同情你，也不能救。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你反抗神，你不可能顺服神的话。那个阶级就是你失去上帝儿女的那个安宁。圣经里面用一个东西来形容儿女的安宁是什么呢？住在家里。中文呢，这个文学有许多很宝贵的东西。不在家的人呢，那些孩子叫什么？叫游子，对吧？游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游子的心情呢、啊？还有一些人呢、啊，不单是游子，是什么浪子？这个浪子讲起来、啊，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浪子这个字的形容，我想应该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浪是飘动的，飘动的，流浪的浪子，飘动的。一方面表示什么呢？表示不定、不灵、不安宁的，没有规则的，没有那个规矩的，没有方向的，没有那个道路的，没有规、没有矩。我们中国人无规无矩，不成方圆，对吧？我想你当然听得清楚了。你要画一个圆圈，你怎样画？怎样画圆圈？拿一个圆规就可以画一个圆圈，对不对？你要这规，你要画一个方，所以方怎样去画一个方啊？因为那个矩，不知道你到过木匠那里去了？你那个旧样子的那个啊，那个叫矩，无规无矩不成方圆呐、啊。你要画方，你要画一个方，你要画一个圆，没有规没有矩啊，你靠你想试试看来做，做不出来。浪子两方面，一个不定不安，另外一个是无规矩的，没有方向飘动的，就是浪。当你离开神的时候，你不肯顺服神的时候，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要回来。你若不回来，你一生的道路是在这样的情况。你能懂这个神吗？可以，但是不能成功。我先告诉你，又拿独臂神成功吗？然后你把他抓回来，好像那一只蚂蚁，嘿，在哪里啊？跑得很远了，好方便，很容易。只怕什么呢？只怕那个手压得太重一点。你了解我的话吗？你要把那个蚂蚁抓回来呢，方便。只怕什么呢？只怕那个手啊抓得太重一点，这个蚂蚁变成浆。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还是怜悯有难，还给他机会。有一些人上帝没有给他机会，但是今天上帝还给你机会。若是不给你机会，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你想偶然的刚刚好有机会吗？我空闲空我就跑来，我告诉你，没有一件偶然的事情，没有一件偶然的事情。如果不是上帝许可，没有一件事情成就。你说哪里是我自己要来？我告诉你，如果上帝不准你，就是你要来，你也不能到达这里。你就是到了这里，也不能停了。直到圣灵有动工，敲你的心门，对你说：“你顺服上帝，你违背他好久了，不要再继续下去。”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就不要再应作景象，像你们的祖宗。不要再应作景象。我不知道你懂得什么叫应作景象没有？我看过一个牛，那是牛的比喻，你知道吗？应作景象。牛如果不走啊，不要走啊，或者是他要向东，你要叫他向西，不得了。在印尼很多牛车，对吧？我弟兄你看过好多，这里很少看见牛车，在中国人好多了。你看牛车、牛拉、牛车，那个牛不要走的时候要命。我看过三个人拉他都拉不动，一个拉尾巴，两个拉头，一个脚一个拉过来，你硬着颈上。我告诉他，宁可颈上给你拉断了，他还不照着你的话行，那叫硬着颈。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就不要应着景象。圣经有一句话说了，那一些应着景象的人呢、啊，结果是怎样？你可以应着，应着景象拉不动。但是到拉动的时候，那景象是断的时候，顷刻败坏。不听神的话的人是顷刻败坏，突然间，那个太可惜了。
上帝怜悯运啊，还给他机会回去，一吞了他不听话，这个满身臭味从你肚子里面吐出来，这个什么呢，乖乖的穿那个那件在鱼里面肚子里面那一个衣服，证明他是违背神的人，但是再来做上帝要做他要他做的工作。你不能躲避神，你就是躲避的话你也不能成功。上帝把他找出来要他归回。刚才我们所上的这首诗歌感动我好久好久，我们一同来看168首。我们把你改作我，我们一同读第一节，我们读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一同读。我们读了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以后才来读副歌，一同读把你改作我，看看是不是我们实际灵命的情况是如此。我渴望有平安，希望信心上面，从恒心地祈求力量，这不做大不知，除非我将一切全见白上。我若愿以主行，在主道光明中，常得做真平安心满足，必要成熟美子将一切，我才能得脱离这么罪。我若祈求恩宠，盼望能蒙听明，是能知道主如何施恩，只等到全交多，不让主亲自管理，献上祭坛不再违戒。我所有是否做活祭，现在圣灵是否管理我的心，我将三心灵可以告诉你，这些话是真的对我说的，是圣灵借着这句话对你说，盼望你做一个顺服人，必要义美都比神，你逃不了，吃尽苦头你还要转回做一个顺命的人，教主许愿。你若不顺服神，并不是说你不必付代价，你付更大的代价。最凄惨的一件事情，你失去主的安宁，失去主的福祉，太不值得了，成为粪土，言思了味，成为粪土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情况太凄惨。我们求主说，主啊，我信还是我信不足，求主吧。主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你看我们一同唱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我渴望有平安，期望心心长进，深恨心的祈求一点，能不能有安息，我不做大不知，为我将天使第二节，我若愿意出行，在主的光明中，常得做真平安心满足，也要做将一切艰难走。
才能得
第三阶，
我若祈愿我能梦里谁能知道不死只能闹全家让主亲自管理我左右是我左我几仙才观察生命是我谁能弥诉说他的爱真宽广，我的爱能使我可与之前
约拿书第一章，据约拿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来念。旧约约拿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念。旧约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唤，因为他们的恶大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伯，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又拿一下到床底窗，下到底窗，烫饿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这先。”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自谦自出来的自出又拿来的。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约，你从哪里来，你是那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是天上的上帝。”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为海浪愈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致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尽力摇烫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愈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静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我们读经暂时到这里。感谢主恩典，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同思想主的话语。我今天呢，想用这段经文跟大家思想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信徒在属灵的生命中间的一个病症。我们常常听到一个神的应许，无论是传道人传给我们的信息，或者我们自己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得做的这些应许，是说神给信他的人的福分是多么的浩大。耶稣曾经说，我来了，我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耶稣离开世界以前，他给他门徒的应许是说，我把平安赐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主的平安是那种平安呢、啊？在狂风暴浪的中间，人人可以安睡的那一种平安，把那一种平安赐给门徒。他对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然而你们不要怕，因为你们在我的里面，你可以安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可以放心。这些应许都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宝贵。但是有一件很可惜也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今天的信徒从来没有把这些应许兑现过。我不知道你目前的灵性状态是如何，但是我知道一件事，若是一个基督徒他没有支取神的恩典，上帝给他的运气是这么的宝贵，这么的奇妙，然而他没有支取神的这个恩典的话，他的生活比非基督徒更凄惨更可怜。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内里那个挣扎，那种的征战和斗争呢，比非基督徒更大，比非基督徒的那个斗争更大。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没有那个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做不了基督徒。如果是你有基督你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而你不肯顺服圣灵的引导，你也不能做一个基督徒。在这种的状态里面，你就要做作，装出是一个基督徒来。今天教会的情况是如何？不论是在美国，不论是在亚洲，有一种普通的现象，就是说年轻人一辈越来越离开上帝。虽然他们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但是他们却没有那个正式的信仰。有一些基督徒，虽然他们每个礼拜到礼拜堂做礼拜，而在他们私生活里面，在他们个人的生活里面，诚诚实实的问自己的话，他们就会发觉他们是多么的虚假。笑容是装出来的，平安平安这是口头的话语，见面的时候握握手，不讲平安不像一个基督徒。你不讲平安讲什么？吃饱了没有？除了这句话还有什么呢？所以基督徒就讲平安了，那真的平安假的平安不知道。这是一件很凄惨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基督教是这样下去的话，昨天我们谈过真理没有受到亏损，你不相信上帝，你不肯顺服上帝，上帝没有得到亏损。但是上帝是轻慢不得，他有权利，他有审判。在这种的状态里面，教会有一天要面临小亚细亚的教会一样的上帝对他们的警告。耶稣对他们的警告是这样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我要把灯台从你们中间挪去。耶稣这样说，他有没有这样信？他真的这样信。那个时候，在使徒的时候，在续使徒的时候，小亚细亚的那些教会
是多么的轰轰烈烈，基督教的中心。然而他们不肯正式的悔改，他们就靠着那个经验，靠着以往。基督教的信息不是以往，是现实，是现在。福音的能力不是以前，是兑现了现实。耶稣的信息不是以往，那是现在。其实教会不认识这些事情。当耶稣借助他的门徒约翰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们的时候，你们要悔改，不肯悔改。耶稣就照着他所说的把灯台挪去。所以直到今天，小亚细亚是什么宗教势力你知道吗？谁知道？回教。这些教会早就被拔起来了。北非这一带是什么是势力？不能再发光了，那是很凄惨的一件事情。上帝虽然还有他的恩典，我们深信到一段时间上帝还要复兴他自己的作为，但是教会所受的亏损是多么的大。今天这个信息带给你，带给我，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上帝要拷问我们对他的存心。在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熟悉，从小就听过约拿的故事。可能你会想，为什么我们在谈谈这些事情呢？我不要跟你谈到这些故事，但是我要你从这个故事，这个事实里面，我们要谈谈一点实际的事情，在树林的生命上一件实际的事。整个约拿书第一章是讲到一个逃避上帝的人的情况，上帝的仆人逃避上帝，这是今天教会的情况，一样一样的描写出来。不但信徒逃避神，传道人逃避神。但是你若逃避神，你要记得你要付代价的。今天有人说你要爱上帝，你要付代价，对不对？你要跟随耶稣，你要付代价，对不对？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什么？舍己背十字架跟随我。如果你要跟随耶稣，你先坐下算一算，你付得起付不起那个代价。那你就想，不跟随耶稣就不必付代价了。如果我要爱主，我牺牲好大，我有前途，我有修为，我有事业，我有金钱，我有美元，我什么牺牲？不跟随主就不必牺牲了。所以有些人什么呢？宁可不到礼拜堂来，到了礼拜堂更糟糕，不到礼拜堂还自由一点呢。有一些基督徒是想说，信耶稣是可以，不要信到入迷就好了。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呢？听到是可以，不要洗礼。不要去洗礼，不要去敬礼，不要啊！做基督徒也好，不要去给他嫌弃做这事，嫌弃做这事，好像火上抓去点了香，头上一点下去不得了。你以为躲避上帝不必付代价吗？你以为跟随耶稣要付代价，不跟随耶稣不必付代价吗？事实并不是如此。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小心看下去，再思想一下，你也发现上帝在那里告诉我们一个信息。约拿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伯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又拿躲避耶和华，他要付船价了，付了船价，与船上的人去逃避耶和华，付代价。他付多少代价？就是船票，好像只有付船票， 如果你细心看下去的话，我们等一下一同来分析研究思想，让灵光来照耀我们的话，我们会发觉到，你若不跟随主，你若不顺服主，你若不肯奉献，你付的代价更大更大。有哪
逃避有啊，
上帝呼唤他，上帝有了使命在他的身上，他不保怪上帝所托付他的这个使命，上帝有应许，他不宝贵这个应许啊。躲避耶和华，躲避耶和华，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可以猜测，从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里面的那些接下去的事情，我们可以稍微猜测为什么他躲避耶和华，但是我们不能100%的确定他为什么躲避耶和华。最大的原因并不是他听不清楚上帝的话，那是因为他听清楚上帝的话。我希望你听清楚这一句话，他躲避耶和华并不是因为听不清楚，那是因为听清楚了。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不肯顺服上帝，并不是不清楚，那是清楚。当彼得否认耶稣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子问他那个问题清楚不清楚啊，啊，你不是他的门徒吗？清楚不清楚啊？清楚，就是太清楚了，所以怕起来了。今天有好多青年人，我带领过好多夏令会，他们有问题，很多问题会问，问问题啊，最多问的问题是什么？我弟兄也当然知道了，青年人最大最多的问题啊，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对不对？我们也在美国带领过夏令会，但是大同小异，或者可以猜测，是不是这样啊？啊，是啊，你看，在亚洲如此，对，印尼是如此，新加坡是如此，台湾是如此，这里呢也是如此，中国人是如此，我告诉你，美国人也是如此。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不是不知道上帝的旨意，那是因为知道了不肯听。上帝不像小孩子跟我们抓迷藏啊，我们要找上帝的旨意啊，好像上帝在这里喵一下我们跑过去，没有啊，原来在哪边，我们这跑到那边，他又跑到哪边去了，那是小孩子，不是上帝。那个原则是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可以知道。我常常以这个事情做一个例子啊，这个是一件真正事实。有一个人要娶姨太太，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他要娶姨太太，他问上帝准许不准许？哇，追求的要命，祷告拼命，上帝 不回答。所以怎么办呢？他祷告说：“上帝啊，我今天睡觉，明天如果醒来还是活着呢，就是你的旨意。”第二天呢，昨天这个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他第一件事情啊，一醒来的时候摸一摸，哦，我还活着，感谢上帝听我的祷告，准许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好笑吗？那是很幼稚，不，我们比较高明一点就是了，比他是高明一点，不会那样幼稚。这句话，反抗是，抵挡是，逃避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清楚，那是因为清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凄惨的事。我们若不顺服神，我们就是躲避神。又拿在这个地方，当上帝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就起来躲避耶和华。上帝的话临到他，他没有感到上帝的话是宝贵的。上帝的使命托付他，他没有感到这个使命是正确的，他起来躲避耶和华。怎样躲呢？怎样逃避耶和华呢？我不知道啊，你小的时候玩过
每个孩子不同啊，可能男孩子比较调皮一点，女孩子呢有他们另外一种调皮，我是不懂的了，没有哪一种经验，我想永远不会那个女孩子的经验。我们的孩子啊，小时喜欢抓蚂蚁来玩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抓这蚂蚁来啊，这蚂蚁把它抓来的时候放在那个地方呢，我小的时候喜欢做这个事情，就在看着它，这个蚂蚁呢给你一抓起来的时候，到底还是我们这个手太大了，它那个脚啊什么小的要命，给你一抓起来的时候，它是痛得要命啊，所以抖抖抖抖抖抖，就看着这个蚂蚁啊，一给你放在那边，它就拼命跑，对不对？拼命跑，跑一下还停下来，它会停下来一下再跑，蚂蚁不然一直跑，跑追一下它停下来再跑，好像什么呢？好像说你还追得上我没有？还有没有？我们在上面看见了，哦，你跑啊。这样逃避我们的眼睛啊，我们一看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又拿逃避上帝，他怎样逃避？他用地点 ，spatial， 用地点这个东西啊，他想上帝叫我到了没？我就跑这里来逃避耶和华。原文呢，逃避耶和华这个词句很美很美，叫做什么呢？他要躲避耶和华的面，这个一讲呢讲得更清楚，他要躲避耶和华的面，犯了计划说他不肯面对耶和华，不肯面对面见神，犯了计划说他是背向神，反抗神，背向神，是看得见他吗？上帝是看见他，但是他看得见神吗？他以为看不见神就是没有神，就是今天许多人的情况，罪人是如此，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故事没有，有一个人呢、啊、这个人呢很爱钱，很爱钱，但是呢这个命不好，这个是中国人说的，生了拼命就生在穷人家里，没有见过钱。有一天呢，他白日子就起梦来了，如果我有金呢、啊、那么多么好，这个金呢很值钱，对吧？我有多少金就好了，那金去哪里拿？没有钱都买不到金呢、啊、对不对？那金呢哪里拿呢？想来想去，油嘛，金在金店好多嘛，金在金店好多嘛，那问题是怎么样从金店哪里带到放到地点呢？从金店的那个玻璃柜里面放到你的口袋里面，那要经过一段手续的，不能很简单的是吧？所以他就跑到金店那边去看，那边去看，看到啥了？有一天呢、啊，他想来想去，他看的时候啊，他就看一看、啊，眼睛就一亮了。结果呢？大堆的人在那边的时候呢，他就手拿过去，就把金拿起来放到口袋里去，那结果当然是被人抓了，对不对啊？不必讲了，打了几把掌以后呢，抓了以后，有一个人呢、啊、心很好，他也问他，哎，你讲傻瓜，要偷也要有一点技巧，有一点思想，对吧？今天不是讲今天光天化日讲偷人，你拿就这样拿。他说你不知道啊，我只见金不见人，我只有见金没有看见人，你不见人，人还见你，对不对？你不见神呢、啊、神还见你呢，要拿就是如此逃避神，我不要见你我的面。所以诗人说，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脸，我往你躲，躲避你，我就是到阴间下的 飞到海去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硬口。但是还是想试试看，可是又哪，他并是不知道那个诗篇的言语啊，他知道，当然诗篇早比他更早，他知道，就是先知是一个传道人，不知道，知道，但是想试试看。我不知道在你世人的生活中间，神圣曾经向你启示什么旨意，你知道，神知道，圣灵知道，圣灵曾经感动过你的心，要你教他，教你怎样顺服他，为他做些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但是神知道，你知道，叫你奉献，或者叫你做什么事情，叫你把福音传给哪一个人，叫你写一封信给哪一个朋友，叫你向你的父母认罪，向他做见证，圣灵曾经感动你，神的圣经曾经领到你，叫你做一些事，不顺服，你忘记上帝没有忘记，你糊涂，上帝不糊涂，他知道，有哪负了船家。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在这里，约拿要躲避耶和华，他下到约伯，一到那里刚好有一条船。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不一样，你知道吧？这个时代你随时到什么地方呢？那么多的交通工具，在那个时代，那个交通工具不简单，往他失去。他是在西班牙的，那是在南岸，在这个越过地中海的那一个地方啊，好远的一段路程。原来一下去就有一条船在那边，你看这样方便，可能是上帝的旨意了，环境安排。不单如此，摸摸口袋还有刚刚好有钱，又可以付船票啊，有船不一定有位，有位不一定有钱，对吗？现在有船有位又有钱，买了船票就上了船，要以船上的人同往他是去。我们可以推测很多，我想不必推测，事实就是他躲避耶和华去了。讲到逃避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一些的事实，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一个去思想，我们做一个总括。逃避神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又哪所采取的是消极的，叫做什么呢？不合作。上帝叫他往东去，他就偏偏往西去，不合作。到这里我就到哪里，你要去做礼拜，礼拜天做礼拜苦得要死啊，今天刚好是钓鱼节，跑去钓鱼，祷告现在是睡觉打顿要命，读圣经，现在是大考，还有时间读圣经，聚会培灵会，什么培灵会，一天到晚这样多聚会，要紧不合作态度，这是一种态度，躲避上当作听不见，其实是听见，那也是一种消极的。